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分享出埃及记的十三章。在过去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分享了神向埃及所降的十灾，上个主日分享了最后一灾，就是神把埃及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并败坏了埃及一切的神。神显明了他是耶和华。神透过他所降的十灾，最终帮助自己的百姓以色列人脱离了法老的权势，领他们出埃及，并将他们引到应许之地。出埃及记十二章所成就的，就是用西元的话来讲，就是伟大的救赎。当然，神对他百姓以色列的救赎工作过红海时最终完成。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十三章，就是在这样神完成救赎之后，神对以色列人的吩咐以及他对百姓的引导。因此可以这样说，出埃及记十三章分为两大段，前半段第一节和十六节是神对蒙救赎的以色列人的要求，后半段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则是神对蒙救赎的以色列人的引导。前半段神对蒙救赎的以色列人的吩咐又具体的分为两个要求，一是要以色列人守逾越节，二是要以色列人把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要分别为圣归神。所以我们今天就分享三方面内容，守除教节，献投生的，以及神的引导。首先我们分享除教节。今天经文的第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吃。你要吃无酵饼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从摩西对百姓所说的有关守除酵节的要求来看，蒙神救赎的以色列人守除酵节有三个方面。一是守除教节的目的是纪念神的救赎。第三节特别提到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除教节是紧接着逾越节的，逾越节是守一天，除教节是守七天。逾越节表明神的救赎，除教节就是纪念神的救赎。经文里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所说的为奴之家表明他们在埃及的悲惨的为奴生活，但如今他们蒙神救赎，成为神自由之民，因此理当感恩和纪念。除教节的第二个方面是借除教节回到起初蒙救赎的光景中。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以色列人蒙神救赎的那夜，就是逾越节晚上，其吃无酵饼八日，如果不包括逾越节的话，单除酵节就是七日。从新约圣经的亮光来看，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四境之下不可有酵的，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就意味着从我们的生命中除去罪，当然是靠着主和他的恩典，他的宝血，是我们重新回到被神救赎、被基督的宝血所洗净的圣灵带给我们的圣洁之中。这样借着过除教节，以色列人重新回到起初蒙救赎的光景之中。除教节的第三个方面，除教节要成为蒙恩救赎的见证。以色列人既蒙神的救赎，就要为自己所蒙的救赎之恩典来做见证的。这个见证首先要在家中向着自己的孩子来做。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是以色列人在家庭中所做的见证，就是向着自己的孩子做的。因此可以这样说，每年除教节就是每年到这个节期，以色列所有的孩子们都至少会听到一次以色列人蒙神救赎的伟大见证，并且一代一代的一直传下去。另一个见证是，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口中， 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这经文的意思是，如同把神的话印在手上或额上一样，永远铭记。从此以色列百姓为了照字面遵守神的话语，把经文写在了布或者动物的皮上，缠在手腕或绑在额头。从这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携带经文和经文盒的习惯。这里的经文指的是把以上的命令，就是民数记三章十节十一到十六节，是民数记的六章四到九节，十一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分别写在四张羊皮上。经文盒则是放入这些经文的小盒子。以色列把这个经文盒缠在手腕或绑在了额头上，作为手上和额上的记号。这就是以色列人携带经文和经文盒的来历。新约圣经所说的佩戴的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五节说的，这是一个公开的见证，一个蒙神救赎的以色列人，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都要与所蒙的恩相称的行为和见证。这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作为蒙恩者理当做的一个公开的见证。关于除酵节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守除酵节是在亚比月，就是神所定以色列人的正月，就是宗教历的第一月一月份。对此第四节说，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在此我想说的是，以色列人所除酵节是他们宗教历的正月，就是蒙神救赎，就是以色列重生的第一个月里。这个月他们重生的月份的开始，这表明神在他百姓的历史是从这个月算起的。愿神怜悯我们，常使我们带到其从蒙恩的光景中，让我们来纪念主伟大的救恩。与此同时，让我们靠着圣灵除去我们里面的罪，又让我们在家中以及我们所走到的地方能够为这所得的救恩来做见证，并且让我们更看重基督里重生的新生命新生活，而不是在这世界上的。第二，我们要分享的是献头牲。其实在本章经文中，我们刚才分享的除酵节是在献头牲的两段经文中间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头牲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接着的第三节到十节谈到守除酵节的要求，之后的从第十一节到十六节继续分享向神献头牲的事情。第十一节和十三节说，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事，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头牲的并牲畜中头牲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凡头牲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头牲的都要数出来。先从经文段落的结构来看，这段开头到最后讲的是献头牲，中间穿插了除酵节，这表明这段的终点是献头牲。这不是因为除酵节不重要，而是除酵节的条例已经在上一章，就是十二章，神已经吩咐过，但又放在献头牲的段落里面，这意味着蒙神救赎的以色列人所要做出的最大的，或者说是最实际的回应行动，就是献头牲。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如果除酵节是纪念性的节期的话，献头牲就是这节所要达到的向神的一种回应的高度。从这个角度来讲，除酵节纪念中所蒙的恩典，最后应该落实在献头牲的实际行动上。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献头牲是神所看重的。逾越节后的第一个吩咐就是献上头牲，就足以表明他在蒙神救赎的以色列人的信仰生活中的分量及其重要性。那我们先看一下头牲，献头牲指什么？献头牲是指以色列中凡头牲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这是神自己说的。具体来讲，以色列的长子都归给神， 头生的公牲畜也都要归给神，头生的公牛羊就献给耶和华为祭，但驴虽为驮重物的重要交通工具，但因为它不洁净，不能献为祭，所以必须用羊羔代赎。牲畜可以奉献为祭，那么以色列头生的儿子怎么办呢？我们知道人是不可献为祭的，但可以分别为圣，在会幕里侍奉神。后来利未人被拣选代替所有以色列人的长子，作为活祭在会幕里侍奉，因此以色列人要用银子赎自己的长子。那么神这样要求以色列人的根据是什么呢？关于以色列人献头牲，十四十五节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是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头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头生的儿子都赎出来。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献头生是因为神救赎了以色列人，就是在埃及击杀神击杀头生的第四灾中，以色列头生的全都得蒙神的保守保全了下来，因此他们理当是属神的。用新约的话来讲，基督既然为我死，我理当为他而活一样。因此献头牲，这不是以色列人愿不愿意或是个人可以选择的问题，而这是神的要求，以色列人必须遵守的。那么神要求蒙救赎的以色列人献头牲，其意义在哪里呢？我们暂且不说牲畜，就是献头牲的儿子，这是来看它的意义。对一个古代的家庭来讲，首先头牲的儿子是最为宝贵的，神所要的就是以色列人看为最宝贵的，将它献上，分别为圣归神。不但是古代，还是今天这个时代，儿女一直都是神所赐给家庭的最宝贵的产业，在一个家庭中最为宝贵的。但神所要的就是将这你家最为宝贵的献上而归给神。而且在古代社会，长子又是一个家族的代表，将这个家族的代表献上，自然就意味着将整个家庭分别为圣归于神。这样献长子就意味着整个家庭都是属神的，因此献长子所带来的结果是全家侍奉神，乃至整个以色列侍奉神。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如果逾越节是一个要守的节期的话，那么献头牲就是非常实际和具体的回应神的行动，向神献上家中最为宝贵的，而且将做家庭代表的头牲的儿子归给神。不仅如此，这样的献上作为蒙恩的回应，要代代相传，并且成为公开的见证。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对今天非常重视教育子女的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特别的提醒。基督徒蒙恩的回应，不是不断的求神让我们的儿女在地上多多的蒙祝福，而是将他们献于神，将他们人生的道路全然的交在主的手里，欣然的放下我们向他们在世界中的期待，而甘心的接受神对我们儿女的带领和呼召。愿神怜悯我们，将家中最为宝贵的献于神，这是神向得蒙他救赎之百姓的要求。不要忘记，不是期待，而是要求。第三，我们分享神的引导。从本章的17-22节的经文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神对他救赎之百姓的引导。这样的引导体现在几个方面，其中一个是神比以色列人更了解他们，他知道他们面临挑战时的选择，因此神以最好的路线带领以色列人。对此圣经是这样记载的，法老中百姓去的时候，腓力斯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带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要到应许之地迦南，最近的路线就是走腓力斯人的道路，但走这条路 神知道必遇见打仗，而且尽管以色列人都带着兵器上去，但面对打仗，他们会后悔，选择重新回到埃及。因为这个缘故，神就带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不走更近的大道，而走绕道的旷野艰难路。这样的道路在人看来是不好、不理想，甚至认为是错路，但这恰恰是神以他的智慧带领的路，是最好的路。就是我们基督徒当相信神对我们人生的智慧且最好的引导。神的引导的第二个方面是，在神对以色列人的引导中，必然有神迹的遮蔽。21节和22节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旷野的路虽艰难，却有神迹的遮蔽。白天他用火柱，夜间就用火白天他用云柱，夜间就用火柱遮蔽。以色列所走的旷野基本属沙漠，沙漠温差大，白天炎热，夜间寒冷。白天的云柱可以遮住阳光照射来的炎热，夜晚的火柱可以加温，照明前面的路，又可以从可能的野兽攻击中保护他们。云柱和火柱表明神带领之路上的他的遮蔽和无微不至的眷顾。神以白天和夜间都看得见的云柱和火柱来向以色列人以及后来的我们做见证，神在他引导的道路上必有他自己的遮蔽和同在。神的引导的第三个方面是，从经文解释的角度来讲是有些牵强的，但从属灵经历来讲是真实的。就是神引导的道路上必伴随属灵前辈的信心的见证。19节说，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教以色列人严严的启示，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走进神引导的往应许之地的旷野路上的，不只是那时代活着的以色列人，其实还有几百年前已经离世的约瑟的骸骨。约瑟的骸骨所见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兰、以撒、雅各之地。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这是约瑟临终向自己的兄弟和以色列人所表达的。神照着先人之信心所表达的神的眷顾，如今正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的路。所以以色列人并不是孤单的走旷野，除了神的同在之外，他们还有先人的见证一路上激励着他们。这就是希伯来书11章告诉我们的信心之路。在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赞美诗云彩特别好的表达了基督徒在人生路上的基督云彩般的引导同在，和弟兄姊妹带着云彩般的信心见证的围绕。诗歌是这样说的，我的生命死而复活，自从我看见云彩越过一片死寂荒漠，远远地显现出来，它像光明火柱照亮黑暗道路，燃起人生新希望，定住我的脚步。我的生活何等豪迈，因我已拥有云彩，弟兄姊妹坚强的爱围绕我不致摇摆。但愿我们所走的人生和侍奉成为一朵云彩，见证神的引导和使用。阿们。我们低头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特别的感谢你今天借着出埃及记13章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你怎样的向着蒙救赎的以色列人吩咐他们守除教节，你也借此提醒蒙救赎的我们，让我们时常的来纪念你的救赎，并且借着圣灵来把我们带到起初蒙恩的光景中，在那里再次的来见证你向我们的救赎，并且将这样的见证向着 我们的家人，向着我们的儿女，也向着我们所走的地方，所行的事上，都能够公开的能够见证出来。不但如此，你更透过这样的献头生来提醒我们，把我们的儿女全然的献上，完全的交在主你的手里，不但是把他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把他们人生的道路交在你的手里，放下我们对儿女世界上的期待，世界中的期待，让我们欣然的甘心的来接受你对他们的引导带领，你的呼召和你的使用。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更多的不是求在他们在世界上蒙你的祝福，而更多的是真的把他们交在主你的手里，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成为你的见证。主，我们特别的感谢你透过今年的话语来真的形象的显明你对蒙救赎的以色列人的引导，借此来也向我们说话，你是引导我们的主，而且在你所引导的路上来眷顾我们的主，并且是带领我们走最美好的路的这样的一位神。为此让我们在这里来感恩，让我们再次来把我们人生的脚步，把你的教会也恭敬的交在你的手里，愿主继续的来显明你的带领，继续的来让我们来明白你在我们中间的引导，并且甘心的把自己都交在主你的手里，我们仰望你。但愿我们所做的人生和侍奉能够成为一朵朵的云彩，来见证你的引导以及你的使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